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个祖师啊，或者高僧大德，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个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要有道心啊，没有道心啊，他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没有道心，就没有愿力。因为没有愿力，行为它就有缺陷啊，就不会坚固。因为我们所有的行为上的坚固都是来自于强大的愿力，而强大的愿力是来自于呢啊自己这个发菩提心，就是道心。所以对道心要发起很多的作用，就是有善知识啊，有这个圣贤的带领啊，或者说我们看高僧传啊，这个高僧传法门都无关紧要，法法相通啊，每个法门都是相通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发起道心，那你不管念佛也好，打坐也好，念经也好啊，你都会散乱，心呢都不会专一啊。所以呢，心比较专一，道心比较坚固啊，信心广大，愿力坚强啊，修行非常厉害，证明他心中有道啊。那他的道心在这个何方呢？啊，一个呢，他明了因果，啊，明了佛法的实相，啊，有了广大的智慧，那就有善知识带领，或者说有高僧在诱导。所以呢，讲高僧传啊，它起到一个咒缘。所以呢，读经也是，也可以起到这个咒缘。比如我们这现在念这个妙化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念大方广佛华严经对我们念佛有没有作用呢？肯定有作用。如果你不看华严经，你念佛就不会真实。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念了华严经是等觉妙觉菩萨啊，所讲的这个是无尽藏啊，是回向品，后面就开始讲这个是定是通是忍，是吧？啊，是定是通是忍，也就是菩萨一定要修的。这一讲每部经典后面都会讲一句话，而尊生闻这一段的时候，于是观照修行和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做不到了啊，不能这样的让自己懈怠懒惰，或者说佛法是让我们起道心，不是让我们懈怠懒惰的，然后做不到，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那这句话跟念佛有什么关系呢？跟念佛大有关系了，你知道吗？念，你像这是定品里面，菩萨是定品，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定是佛的定啊。佛的定是什么呢？啊，定就是三昧啦，啊，六合三昧就是一心三昧、如幻三昧，就是说，在一切尊生都是诸佛一心三昧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呢，你要了解定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十七十方诸佛。我祝福这一念是涉及祝福这一念，是或者一心三昧，如幻三昧就是诸法，一切法如幻三昧。他说一切解脱，一切解脱就是这个慈悲三昧。他说三昧就是定啊，是吧？色摩他、禅那、三摩地都是入定了、啊。无量陀罗尼，就是说一切法你建立对阿弥陀佛的坚定的信心，因为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就是佛的定。他说在限量上一切尊生中升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在一切法界的升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在一切境界的升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然后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定，是吧？然后我不坏持世界，就是不坏一切尊生，不坏一切法界，不坏一切境界啊，这个叫做是通。什么叫是通呢？上达佛智，下达慈悲。上达跟佛智一样，就是说能跟定相应，跟佛相应，念阿弥陀佛当然跟十方诸佛相应了。上达于佛智，上通于佛智，下达于尊生，就是不坏世间一切相，不坏尊生相，不坏尊生业相，不坏尊生现前的境界，不坏尊生现前的这个一切法安住，这个叫做是通。是通里面后面就是施忍，这一切去啊，成就种种忍，是吧？什么信忍啊，顺忍啊，什么慈悲忍啊， 这个厌忍呐、啊，还有这个空忍呐、啊，这个坤忍，就是说这些忍是不坏世间的，在一切法里面获得一切忍，然后说这个都是叫是定，这个叫做等觉啊，等觉。后面讲了妙觉的念阿弥陀佛妙觉的时候，你看妙觉就是心王出来讲的时候，就讲这个心啊，讲这个心。所以呢，讲了现在就是说管心呐、啊、窄心呐、啊、大心呐、啊、小心呐、啊、远心呐、啊、近心呐、啊，这种种心，知道？那说这个讲心的时候，他就讲到法界，就是说娑婆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日一夜是娑婆世界的白日，是吧？一劫，是吧？转眼袈裟这个转这个世界一日一夜相当于极乐世界的100个劫。那么说再三转，不可说世界，是吧？不可说世界一日一夜是某某一个世界的一日一夜或者百劫百夜。而说这个他讲的时候只是什么，就是心住法界，就是一念，他极乐世界也在里面，娑婆世界也在里面，十方诸佛国土都在里面，随心所现，就是说心住一切法吗？他能管吗？能窄吗？就是说他能管他能窄，能时间能远能近能长能短，就是说你心可以进入极乐世界也可以进入娑婆世界，就是说不等彼世界能建立此世界，不等此世界建立彼世界，就是说你一念阿弥陀佛这个世界转为极乐世界，我转为极乐世界，我不等此世界，就是在此世界等一刹那一日一夜，可能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劫，是吧？而一劫并且不动，就是说极乐世界一定是在这一念之中，是吧？因为极乐世界一日一夜是娑婆世界百劫，但是是一心观跟宅里面显现出来，心聚，就是说他心里面聚住了什么，能现出这个宅世界、观世界、长世界、短世界、落世界、苦世界这个转眼世界、不转眼世界，种种都显现，但是都是一心所显。就是那你想一想，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说你这一念的话就是极乐世界，是不是？极乐世界，就是说你这一念阿弥陀佛，那这一念地狱可能是百万劫，那一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念之间，那一念百万劫就是一念，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就是百劫，地狱就过去了，千劫这个恶鬼过去了，万劫人道过去了，还有这个菩萨道什么道都在这一念之中，所以念佛又是一个体，念菩萨又是一个体，那说念人道又是一个体，念地狱道又是一个体，那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都在这一念心中，因为心是一念而产生的，我本来是无心过的，就是无心，这样你无心不坏有心，你看就是说在无心里面不坏有心，能说有心，就是说能说一切相，不坏一切相，能说一切相，能说一切心，那事实上都是无心扣德。你念华严经念了这个吗？就知道这个道理吗？就是说本来是无心扣德，可能刻成了能说一切心，能说一切相，是吧？不坏一切心，不坏一切相，而不等本性，就是说你发现了有心无心就是一体的，就是极乐世界娑婆世界都在这一念之中，你念什么就是什么，是吧？所以呢，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怎么会发起你念阿弥陀佛的心出来呢？原来念阿弥陀佛这里啊，也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做不到，有的人说师父你讲的天花乱坠你能做得到吗？就说你能做到华严经记载吗？那华严经在这个青莲青莲花藏青莲花菩萨对莲花藏菩萨说的那一段话，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今天下午念的，哇，太妙了，青莲花菩萨就是多年寺的青莲，知道吗？所以无量寿经就是在青莲篇里面显了那真是非常清晰的表露出阿弥陀佛就是等觉妙觉菩萨，知道吧？就是说闻到了阿弥陀佛就是等觉妙觉，你闻到阿弥陀佛是青莲，就是青莲花菩萨。他说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之前是什么，叫莲花藏菩萨。莲花藏菩萨就是你本来是莲花，你不知道 遇到了青莲花菩萨，你的障就显了，显就是妙觉菩萨。因为讲到心后面呢，讲到这个心啊，讲到心，就是说后来讲到阿僧祇，你看到阿僧祇，他说肚子一念阿僧祇里面，他说一刹那是吧？啊，一刹那就是百万劫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就是一刹那，就是说一刹那里不可说不可说的一刹那，一刹那里有阿僧祇，阿僧祇的一刹那，一刹那里面有无念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念了很多，其实都是一刹那里面去具足的，就说现在我坐在这个地方，一刹那能具足不可说不可说，知道吧，福德？所以呢，这个那是十。我讲极乐世界一日一夜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一劫是极乐世界的一日一夜，是指空间。他说一时与一刹那就是不可说不可说，那是十，一个是十，一个空。我们都知道阿弥陀佛就无量寿无量光，而无量寿无量光就在一念一念，就是刹那刹那，你这一念知道无量光无量寿吗？无量光无量寿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知道吗？但是你一念就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转就是心一念。你看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不念这部经典，你怎么知道念阿弥陀佛一刹那不可说不可说的空间呢？是吧？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空间的广跟窄，不可说不说的近未来际呢，是吧？一念阿弥陀佛近未来际，一念阿弥陀佛。你看那个佛住的佛陀现的那个境界的佛陀三十二相，佛陀一切诸佛诸位了吧？觉得三十二相一切诸佛就六十万一这个六十万这个光明，就阿弥陀佛正好是他的光明可以照十六十万里。你看华严经也，我看到六十万里，哎呀，完全是吻合的。也就是说，这个六十万里就是报身嘛，妙觉就是显报身嘛。就观装住阳，阳充满无量世界，而种，就是说能在一切就是在一切阳中充满无，就是阳中之色叫无色，无色能现一切色，无声能现一切声，无香能现一切香，无味能现一切味，就是说。能说一切味，能现一切味，但是它确实是无味，知道？能说一切色，无色，能现一切色，它确实是无色，现一切色。那你想一想，常佛看到这个色的时候，就是佛陀的无色现有色，知道吗？就说我，你说常佛能不能做到华严经那一段呢？这样的语是观就可以了。我常佛确实做到了，为什么呢？我现在打开眼睛可以看到色，我这个色。就是佛陀充满我的眼中现一无色现无量色，我说尊生他在经典上尊生是不可得，不可得不需除，是吧？无心也不可证，就是虚空不需要证，它本来就是无色，就是你的妄想也不要除，因为它也不可得，不要除不要得，像你悟到了就可以了。你阿弥陀佛就是悟到了这个道理，所以后面会介绍这个法云大师这个第二组牛头山的第二组就讲到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那说这个非常微妙，我今天还仔细的去学习了一下，也就是说这个华严经里面这个眼耳鼻舌把它三十二相包括佛陀八相成道因地修行这个视线过头无所障碍，一切诸佛视线过头无所障碍，一切诸佛视线境界无所障碍，一切诸佛视线这个变化这个名相都是无所障碍，是因你信前的。那我们缺少一个什么？就是信和不信。信的人是什么？信的是什么？青莲花菩萨，就是妙觉。不信的是什么？莲花藏菩萨，就是莲花藏，就是你具足，你具足的，你不知道而已，你具足了。就是我现在看到色，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色是眼耳鼻，就是说外面的色身相受法是充满眼耳鼻色身里面显现出来的，无色现心无量色，有音现无音现无量音，无相现无量相，无味现无量味，无触现无量触，无法 就现无量法啊，能说无量法，就是说啊，这一诸佛他印证到了无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呢也同时具备了能说色声香味的不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不坏众生心，就是不坏众生心，不坏诸佛体啊，不坏众生心是大悲无量，不坏诸佛体是大智无量，智无量。那大智大悲是什么？大慈大悲嘛，大智大悲就是佛的境界嘛，是以十八不共法八不这个八大智在佛说本具足的嘛，就是不取与不舍，就是不来不去，不取不舍，不得不得，就无来无去，不需要去来，也不要去，不是说把这个色去掉去起无色，那就不是佛的境界了。有色即无色，无色即有色，佛解脱是无色，佛陀大悲就是有色，有色无色，有香无香，有味无味，有臭无臭，都无所障碍，因为它本来是无来无去，无取无舍。所以你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一切境界，就是说你念，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是释放诸佛之境界，是释放诸佛之心，是因为你念阿弥陀佛这个身，这个念啊，是诸佛无念之有念啊，是吧？他这个有念是一念，他本来是无念，能生一切念，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一切念就是他的无念体，诸佛所供的无念体。而这个无念能生一切念，是以尊身自念，皆是佛无念之体，有念之下，尊身执着有念之下，不知他不知道无念时，所以叫莲花藏。如果你知道此念即是无念的时候，归心离就是青莲花菩萨，就是青莲。在多林寺拜青莲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道理。至于青莲，就乃至于等觉妙觉菩萨这一段，这一段。所以今天大家读到的时候，因为我早就知道了，是吧？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多林寺的青莲这个荷花从哪里来，就是妙觉菩萨。妙觉菩萨就是今天下午念的这一段，而你大家可以从网上把它搜出来，这一段一定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完全是一体的。如果你把这一品读完以后，就等于把阿弥陀佛思维了一遍，都是讲一切诸佛所住，一切诸佛所住，一切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是一诸佛一切境界，是一切众生现象，离阳耳鼻舌身里充满了无量世界，都是诸佛里面无相里面现有相，记得不坏有相啊，这个不动无相，无相有相皆是一体，是吧？不动大悲，就是不舍掉大悲，也不抛去大智，啊，也不舍不取大智，不取大悲，它是一体的。所以那叫做呢，我们就是悟日就可以了。你这一念阿弥陀佛，你就说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只知道自己啊清净心啊，念阿弥陀佛名号抓住啊，但是你没有信心啊。但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即是无念尽虚空遍法界十方诸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不管是名号，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法界就是诸佛所具足的无相的法界。阿弥陀佛我现有相，他说南无阿弥陀佛，有的是男生念，有的女生念，有的出家的，就是境界。这一些境界是一切诸佛所具备的无境界的现一切境界，就是说你也念我也念，大家都在念，是吧？都在念，但是每个人念的声音不一样，符号也不一样，并且呢这个尖叫也好，浑厚叫也好，低声叫也好，大声都是境界。我这一些境界都是诸佛心中无相里面现有相的境界，尊身安住。其实尊身都在佛心里面安住，没有一这个尊。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定出现三个境界：一能念之心，二所念之法，第三大家都是不一样叫做境界。所以呢，这个境界法界火力一念的话，充满了十方诸佛心，充满了十方法界真实实相，充满了所有的诸佛解脱自在的本体。南无阿弥陀佛，你能够悟到这个道理，念佛怎么会没有见到大念小念长念短念高声念低声念，都是充满了一种能量，充满身心一正庄严了。就是说你第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惊动了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如影如怪遍满法界，南无阿弥陀佛 进入我的关头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内心，然后进入到内心成为一正庄严，是吧？我们受苦这些不就要受的吗？是吧？在那释放诸佛给我来做证明啊！第一遍是金灯释放诸佛，是吧？啊，第二遍释放诸佛于顶于云于盖尽虚空变法界，是吧？啊，在我头顶之上。第三遍什么啊？整个的法界到我头顶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心田，变成我们的一正庄严。所以这个菩萨受完以后，啊，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知道吗？你这念阿弥陀佛三声一会，三声一会是吧？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净土世界，第二声阿弥陀佛于云于盖，第三声阿弥陀佛进入到我的心中，哇，彻底的无我无人无尊胜无寿者。这样的念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你感动无比，那你就想念了，是吧？你大声念、哭着念、叫着念，都一样。你大声念没有关系的，哭着念、笑着念、唱着念、跳着念，通通可以，不在乎你的形状，不在乎你的尖叫，通通完成。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念佛不在乎形状，一定在乎你自己对佛的认同。所以你理会了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啊，就不可思议。我明了了，我见到你念阿弥陀，我一定开心，是吧？我不明了，你长念我不开心，我短念我不开心，然后你高念我不开心，你低念我不开心，你闷着念我也不开心，非要按照我讲的方法念我才开心，那不就完蛋了？变成一人不一法了，是吧？所以一定是你悟到法以后，才能教育别人。所谓善知识，能懂得法的思想。然后对一切法升起无上的欢喜和信心，对一切诸生微浅的善根升起法身想，升起报身想，升起化身想。我怎敢对佛法身不尊重？我怎敢对佛佛性不尊重？我怎敢对佛境界不尊重？所以内心中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体会恭敬和尊重，所以心中不是一点点对佛菩萨对境界我升起功高我慢和不满的心态。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修行啊，你才会感觉到，才会感觉到半流化你没法感觉，是吧？所以依法不依人，觉得按照这个法，按照这个法，我讲的法就要按照这样的去修，是吧？所以你在家里一个人在街上去念也可以，像哪个佛祖举在头顶，南无阿弥陀，人家是疯子癫子，是吧？把衣服脱光站在大街上念南无阿弥陀，人家是疯子，疯子就疯子没有关系，这样我能念阿弥陀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你在这个持世界，不顾你自己任何一个颜色什么样的形状，一概不管，我只要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我常常，我有时我以前的话，我是很怪的人，就拿个佛珠站在大街上走路，就这样的站着。我在那个甘棠湖，在沙河那个街上都干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拿个佛珠顶在手上，告诉别人念阿弥陀佛，然后就举着，人家说我这傻子了。我在九华山的时候，就说拿个木鱼到处敲，念南无阿弥陀佛，人家说这个和尚，这个和尚疯了，傻了，就是像傻子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啊，真是无所谓的，所有形状都会出现。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种符号准时起来，这种符号一定要准起来，就是说你要体会这个符号的功德。看经，并不是我做不到，而是你体会符号的珍贵。我讲走私的功德，发起你的道心，你念阿弥陀佛是用什么心来念？要像某某走私一样，他为什么有这么道心？虽然我不是参禅，但是我要有这个道心，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走私能舍弃自己的生命啊，来这样去做，那我们应该不应该这样去做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后面呢介绍一位大德啊，这位大德是非常了不起的，是隋朝时代。隋朝时代一个叫普安法师，普安法师是京兆啊，晋阳应该是陕西那边。而说这个当时的国家呢叫周氏啊，就是周武王、周武帝啊。周武帝灭佛，周武帝灭佛是因为出家人太多了，知道吧？那个是隋朝时代，你知道有多少出家人吗？知道400万出家人。他要打仗呢， 他要打仗没有兵，知道吧？可是出家人都不愿意打仗，都抛弃出家了。反正说报馆，我们这个慧远大师啊，我们这个陶渊明啊，都抛弃去做隐士去了。包括我们这个九江县的这个县长叫刘一鸣，他听说慧远大师在杜林寺把县长辞了，就抛弃念佛去了。所以很多人那个时候官僚比较多嘛，就是说很多都是官僚主义者，所以平民老百姓再有本事你也当不了官的，所以很多人呢就不想在这个世间住啊，怎样去修道，所以呢就想啊出家，所以也有的去做隐士，但是出家人太多了没办法，所以他找不到兵，他就说令这个出家人呢还俗，就是灭佛法，就是说命令这个出家人还俗。但是我安法师呢，就是普安法师呢，就躲到君南山，跑到君南山叫做一个深谷里面去隐居啊，隐居。所以说修行苦行啊，就是非常的苦啊。这个法师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可以把他的这个一些公案了啊，跟大家这个说一说。那我说这位大师呢，少年依照这个圆禅师出家啊，这个在寺庙上的专做苦事啊，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啊，觉得非常的苦，然后呢争名夺利呀，消磨时间啊，他这个内心中呢这个非常不愿啊，但是呢这个普安法师呢心呢是比较和也啊，比较如火，不喜冤啊，不喜结冤，就不喜欢跟人家争争夺夺结冤，就说他说看到人家受苦呢真是不忍带人家受苦，是吧？人家在这个劳动啊干活啊，他看人家很辛苦，就不要人家我来干，什么事都抢着去做，受诸勤苦啊。这个就像孝子一样对待别人啊，心甘情愿的为人做，而不生任何不满之态，就是吧？但是法师是这样做的。而我后来呢，他就是投拜一个叫鹤法师啊，他说通明三藏，后来就学习把这个佛法搞得非常通，但是呢他呢常常诵华严经，华严经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真的不可思议，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如果你真的会到了，就是说你在读华严经的时候适当抄一抄，我以前在东林寺读华严经的时候，我抄了三本笔记，上笔记都是十六开的大本子，外面塑料刻着，然后常常写搞到哪抄到哪个地方，所以每次读华严经的时候我内心都是非常欢喜的心中有所悟啊。所以呢这个法师呢常常诵华严这个夜里呢禅思，常常打坐呢思考华严的境界禅思，这块不像我们胡思乱想，或者说打坐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就错了，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打坐？为了清净。为什么要清净呢？为了闻法。闻法干什么呢？为了开悟。我们呢为什么打坐了？为了清净。为什么要清净呢？因为我太累了就是说你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呢？不知道，为了清净吧，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吧。就是说念佛，首先念佛是为了静心，静心又为了闻法，闻法以后再来念佛不一样的，知道吧？那个念佛心开意解，你一定要把心打开把心打开，念佛是不一样。就像我今天发的那篇文章，就是说明了的人念佛和不明了的人念佛是不一样的。明了的念佛性情特别柔和，对事情特别公平，因为内心非常清净，然后呢包容性非常的大。我不明了法的人呢就不一样了，心中暴躁，遇事烦恼，常常的内心中遇一点点事情心中有怒，然后不满， 就是说，因为他不知道观无常啦、啊，不知道观缘起呀、啊，不知道观诸法实相呢、啊，不知道空有不二啊，不知道，特别是不多华眼睛的人，根本不知道众生心中充满的法界，正好是诸佛无相之体。那么说，你看众生的法界，你总是以不满不开心，他就不知道自己办佛办法发生的过失。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众生所有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就说你现在看到的世界啊，我对你知道，只是你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一看到境界就是佛陀在你心中以无相而现出种种境界，我看到，我能闻见看得到，但是你们不知道。我是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就是青莲菩萨啊。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是莲花藏藏在那个地方啊。就说你本来具备有法性，具备了极乐世界，具备了无尽的宝藏，可是你不知道，所以你在空幻着过着这个六道轮回之苦，也就是说你受冤枉之苦，受冤枉之轮回，受冤枉之烦恼，你每天就吃苦受冤枉，是吧？其实不需要处的，一念悟就可以了。一念悟，念佛就是一念悟的意思啊，念念悟，是吧？所以呢，这个法师呢，对法上明了产生怀疑，所以呢，这个周氏灭法，他说他就在俊朗山啊，俊朗山啊，这个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啊，自求庇佑，就是说就希望有一个盆子啊，给他搭一下庇着啊。这个他说他常常呢啊，据他这个科举寺表啊啊，皆超前十，也就是说。啊，这个常常聚在一个山边啦、池边啦，或者说，啊，这个一个窝里面呢，一个巢里面啦，啊，这样的安聚着啊。他这个上面是介绍是，他常常在这上就说勤修苦恨，不把身体行开挂在心上啊，就是不为身体啊来操劳身心啊，常常把身体脱得光光的，是吧？他一个人住在山上的透光光，所以看不到，是吧？啊，不能违背戒律，知道吧？在人家面前是不可以的，在人家面前让人家的念头就不好。他在山上一个人，反而没人知道，把衣服脱光干什么呢？啊，躺在草林之中，让蚊虫吸血，知道吸咬，就是说他躺在把自己身体啊，躺在这个刺里面，那个蚊子边个，让蚊子来咬他的身体，喝他的血，知道吧？来不吃。生血，那喝有时候呢，他这个蚊子不来咬他吧，不来咬他，他就躺在那个杂乱的尸体丛中，就是好多那些尸体烂在那个地方，他就跑那个地方躺，让那个漆呀、啊、那个虫不是这很多嘛，蚊子很多，就像我们要找众生一样，发现那个地方众生很多，他就把身体到那个地方躺着，让那些蚊虫来咬他，这样。来吃他的血，所以呢，想用自己的身体来布施给老虎吃，因为那个尸体呀、啊，堆在那个地方，很多豺狼虎豹跑过来吃那个尸体，是吧？但是呢，那个尸体呀、啊，因为他这个身体发臭，知道吧？不，那个普安法师身体呀、啊，常常不洗澡，就是身体发臭。他说老虎见了不吃，啊哈。老虎就给闻一闻呢，就怕走了，就不吃，啊，触而不施啊。所以呢，有那个他常常这个露着这个露身体嘛，给虎吃嘛，是吧？啊，这个给蠢子咬。他说自己呀、啊，内心常常耿耿，就是说欲怀啊，说啊，我给你吃，你为什么不吃？心里不心甘情愿的这种怨恨啊，怨恨自己，就说你为什么不吃我呢？他生气，啊，就不心甘情愿，这上面是这样写的，就是多人呢，啊，多次被这个人呢、啊、波主皇帝令皇，就是说他有时候啊。有时候，这个 这时候那个天地之间呢、啊，天地暗背啊，就是说啊，这个佛法这个相教嘛，就是说很多人不信佛啊，因为不信佛故啊，国家就建立出家人，就不准出家人在市井上走路，也不准在世间建寺庙，是吧？不许呢那些出家人在这个在这个人群中逃难，就是不让出家人在城里面住啊。他说其中呢有30多个出家人在跑到终南山去住了。这个因为在终南山住的话，你必须要去搞饭吃啊，搞饭吃，动不动去化饭吃又被人抓走啊，抓走。所以呢，这个后来那个皇帝就命令人家吧，只要假设有人在市井有出家人在外面走路，那么说就要罚款，叫罚款十啊，就是说这个就要把他关起来，或者另让还俗，但是有杀头的危险啊。那么说又命令人，就是说谁要做医生，就是说你有出家人这个把他抓住了啊，奖赏你多少钱，想到十贯钱多少钱。那好多人呢就心里想再找僧人抓吧，会赚钱了，是吧？他就底下找不到了，没有人在外面走了，他就到山上去找啊，到山上去找。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师就好奇怪，故意让人家抓，故意让人抓。他说觉得那些没有钱好可怜，他说我应该让他抓去，然后他可以赚到钱，是吧？是因为那些人把他抓回家去了。但是那个普安法师的德行比较高超，就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苦行者。所以抓给皇帝以后，皇帝呢不但不给他这个钱，反而是责怪他。他说人家出家人到山里面去住了，被我们赶到山里去了，我们这个意思说就不宜这个就是说我国法己，就是我国现在要打仗，需要人出家，需要人打仗，现在所以呢就命令这个出家人还俗。他说不许道人在民间，因为要奏祭，但是呢没有说不许在山中，而若欠他，就是说一个山中也不让他住，你让他怎么喝呢？就是出家人这样喝下去吧，啊，就是说还是把他放了。后来那个皇帝呢看到这个普安法师啊，他那个道气非常凛然啊，神采奕奕，这个感觉到是一个真出家人，就是非常有道骨的那种，非孤求或者构求或者，就是说不是为了活在世上啊。就现在过去啊，好多因为常常打仗啊，这个老百姓苦不了身，没饭吃啊，没衣服穿，就跑去出家，为了搞个饭吃，搞的衣服穿，躲在庙里面，这样的，就是为了逃避打仗，还可以逃避税务，所以呢，这样的呢，到这里出家人越来越多。他说他感觉到这个出家人是不是为了喝着，他是要把他放的。他说放了又被人家抓，抓去把他放了，放了又把他抓，是受十次被人家抓，都是他故意跑出来让人家抓。就是为了让人家赚钱，这样。所以呢他这个而说这个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合法师嘛，避难于某一个地方啊，这个在这个常常这个被人家抓嘛，就是犯着他。他问人家问他为什么看到这个普安法师呢，常常神采奕奕，然后抓到皇帝，人家都被关牢房的时候又被砍头的。为什么你老是被皇帝给放掉了呢？就是你为什么你是运什么神通啊？普安法师说， 金闷托那乃受之华严之力也。就是说我每一次做什么事情都能，老虎也不吃我，狼也不吃我，连这个蚊虫都不咬我，那为什么他们不咬我呢？其实就是华严之护佑，因为他常诵华严经，所以呢招感这个诸佛菩萨的神力啊，在护念他，凡所启程啊，无不感应啊。后来这个隋文帝啊，隋文帝这个创立开国，就是这个隋唐隋是吧？隋朝结束啊，这个啊，隋文帝，隋文帝开创这个开国，广这个开放佛教嘛，就是广招出家人，所以呢，山上30个出家人呢，有把他招下来，就在寺庙里面。就在寺庙呢，就做建寺庙啦。建寺庙的时候，依山而筑，啊，依山而筑呢，这个时候，这个在一个寺庙之间啊，两股之间有一块石头，啊，非常的大，非常大呢，大家呢都抬不动它，并且呢，啊，这个很快就掉下来，怕把自己的那个房子给打坏，余念呢，就僧人呢。都在欲念想把它卷走，普安法师说，就跟那个石头讲，他说，愿于别处，莫生就是生色，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要掉不掉的样子，你赶快到别地方去，就底下有出家人去，突然的这个石头啊，啪一下就裂开来了，还裂开了以后呢，那很多出家就好怪，这是怎么回事啊？普安说：“华严之力也，就是说我练华严经的力量，我要这个石头裂，石头就裂了。就是说，并不是我要的，是华严之力也。也当时有这个境界啊。还有呢，这个恶霸摩沙安阳无恙，就是说啊，这个有一个地方，他住在那个地方，当地呢有一个恶霸啊，非常的凶。”啊，然后成红非一呀、啊，啊，就是说常常在每个村庄，啊，去做坏事。他、说这个鱼伴三人持刀啊，这个准备去啊，这个干坏事啊，将鱼犯戒，就是将鱼犯戒的射这个啊射人啊，弓不离，结果呢那个箭呢怎么也射不出去。啊，这个弓不离手，弓呢放不下来，这是手上连着箭呢，怎么射也射不出去。啊，这些者呢，这个肉阳射尽，就是射条都撑出来了，都流口水，然后呢嘴巴都歪掉了，然后眼睛就翻出来了，就是说非常痛苦啊，叫喝求生啊，这个行路人就看了以后呢。就不知道什么回事啊，啊，所以呢，就把他，就不知道什么回事，然后呢，那些人就跪下来就忏悔啊，忏悔，因为安大师、普安大师运的法，知道？愚者不知，他说人家来感谢啊，很多好人就来感谢，他说安说愚者不知华严之力啊。今欲取免啊，请你参会，就是说我这是让他放下手中之弓箭啊，令他受点小小的惩罚啊，念了他今天参会了啊，事情就去结束了。所以呢，尊生那些人呢参会了以后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所以那些人呢就变好了。后来有一个则。想到寺庙里面去偷油啊，偷油就偷的菜油啊，吃的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康冷康的冷啊，康子啊，康熙魏称有一个叫张辉啊，他是一道午夜就是偷盗，夜里呢就到了普安法师那个地方，想施其佛油，就是佛油灯点灯的油想偷走， 寒呢，只要准备啊搞一个温啊，脱了五斗米，他说准备背腹而去，好了。结果呢，一去院门，迷昏失信啊，就是说自己就晕过去了，迷失了方向，就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就是说恶有说不，不能动转，就是说身体啊，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绑住了，毛是动不了啊。所以那个篆书啊，相称同来维系，说这个，也就是说安大师啊，就是讲了"于不知改华严之力"，就证明说他在诵《华严经》会感到一些这些奇怪的现象啊。过去多年，云居山也有一个这样现象。云居山那个叫什么法师啊，在山上看看西瓜啊。看西瓜的时候，有个蛰跑去偷他的西瓜，结果偷了西瓜以后，就是妙安法师的师父叫什么啊？啊，妙安法师的师父在看西瓜，看西瓜呢，他晚上睡在那个地方，那个蛰偷了西瓜以后挑着就往出走，走了一个晚上，一直在绕，就是绕不出去。啊，绕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看还在那个地方，怎也绕不出去。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是非常多的啊。虚远老和尚也出现过这样一个事情，一个遮想偷庙的东西，结果偷了一个晚上也出不了庙门。就是说，这个也是这样的现象啊。啊，余念参会啊，扶其有温了，就是运油，运那个温。啊，沾了好多油，所以呢，偷着还有那个一个偷刀的人偷钱啊，偷钱呢，就是说一个叫张继，也是康郎，一个康熙，康郎，康郎叫张继啊，这个跑到庙里来偷钱啊，放到袖子里面去，袖子里面偷了以后呢，回家去啊去用。结果呢，在衣服里面怎么倒也倒不出来，他的衣服里面怎么倒也倒不出来，倒出来就没有，放下来，哎，钱在里面，倒，哎，没有，这钱到哪里去了？后来搞得没有办法呢，家里人呢，也不知道带到寺庙里呢参会，哎，钱又拿出来了，这样就是他常常运一些小神通，然后这个，所以呢，常常这样的。所以幻仙死人在和二生呢，就一个人死的了，在这个叫陈阔称啊，陈辉也叫陈，前面也叫陈辉啊，张辉，这个叫陈辉，陈辉和他说这个平怀性相，也就是说常常也听法是吧，因患之时，就是常常到普安法师这个地方听佛法，听佛法的时候呢，因患病而死，已经两日啊，禅师欲解啊，这个相与观念啊，就准备放到棺材里面关起来，准备抬到山上去埋掉。安就是普安法师啊，这个回来啊，回来以后啊，回来成一个地方回来，在道上呢，准备到一个西南叫德行寺，去灰僧五里，就是离开灰僧，就是那个这个陈辉和的那个家有五里路，哎，就发现了那个陈辉和啊，从不远的地方遥步而来，然后呢，他因为普安法师不知道他死掉了。哎，那俩就跟他打招呼，结果呢，连呼不应，啊，不应呢，后来他就走了，就算了，是吧？后来呢，再走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人，哎，他刚才那个陈慧和就是为什么我叫他不理呀？后来那个俊典的人告诉他，他何久死也，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他怎么会来引力呢？怎么引力啊？啊？他说这个失意难语啊，我不信也，就说明明昨天跟我碰头见面嘛，怎么会死掉了呢？啊，他就知道有一定的原因，马上就跑到寻找的这个村里面去，因为人 还在棺材里面嘛，棺材里，然后呢，那个法师呢，就把绳子果断，然后普安法师就大叫普安，就大叫这个叫陈辉和，啊，陈辉和，哎，当我应声而起，啊，就然后在底下给他磕头，所以这个人活了以后又活了23年，然后得了重病以后又来祈救，啊，他说这个后来这个解脱了吧。劳人病状监视机遇，就是见到修行人，因为这个修行非常厉害呀，就是说碰到修行人病就好了，就那应该有一个老母年纪很大了，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100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啊，所以呢执着自己的孩子啊，就是想见普安法师，就是说想让普安法师呢，因为他以前就应该学佛吧，常常见普安法师，他现在病了不能动啦，又不会讲话啦，他就打招呼，用手哑语说，就想见到普安法师。因为执念母意嘛，执就知道儿子母亲在想什么，就请呢，跑到庙里就把普安法师请过来了自己。哎，母亲见到普安法师，不觉吓淫，言问起句，啊，他说一见到这个普安法师，就开口讲话，就爬起来了，然后就给他顶礼，然后就开口讲话，问他的日常生活，法师啊，你家里那个地方有供养吗？这个寺庙里还安全吗？就这样问一问，哎，他就开始讲话了，并且身体也就好了，就是见了安法师，身体病就好了。所以我们见出家人有多大的功德呢？就你就算我们见出家人就好了，但是你对最重要的，你要对出家人有信心，知道吗？你没有信心，你怀疑什么用呢？你要紧紧记住，不管任何人，有信心定能治病，就那个人有德行，你对他有强大的信心，都可以治我们的病。就是说，那外道，你对他很欢喜，生信心，你不要分别他好人坏人，他也可以治病的。因为病呢，是你的信心的发起。因为你有福性，在你生信心起，福性是起作用来，就可以治病了，知道吧？就是你怀疑，就是福相是真的是假的，福相是假的，那你心就是假的；福相是真的，你心就真了。你说福相是假的，但是你当作真想，你心就真了。当发现福相是假的，时人你不要管，你就去真想，因为最重要的你心真了，知道吧？就是师父到底是好是坏你不要管，你把它当成佛看待，你把它当成佛了，你心中就有佛，那个佛就起作用了，就可以保佑你平安。所以呢，佛菩萨说在外非在外，就是说他又在外面又在里面，知道吗？离开外面真的不行，就是说你执着外面，你就会呢失处里面，就是不能执，最重要要悟到这个道理，他离外是不二的，所以对善知识、对法界生佛想，你一定有很大的功德，是吧？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不是极乐世界无关紧要，你一定要想是极乐世界，因为心中有了极乐世界。要诸佛之境界充满我们身心，你看《华严经》一定会懂得这个道理。看《华严经》，佛心中充满一切法界，你就想一切诸佛境界嘛。想一切诸佛境界，最重要的是开示我们。这经典上不讲吗？众生闻到这一品，获得怎么样的功德，就离思量者。你不能说我做不到，一下子把佛菩萨的功德推得很远，这不是你做到不知道的问题。虚空要你做到干嘛？是吧？虚空不愿修，妄想不依灭，就是说虚空不是你挣来的，本来就有的，知道吧？妄想不依灭，就是妄想本来就不够多，要灭它干嘛？是不是？就是说你了解虚空即是心，那说你就悟了就可以了嘛，是吧？佛的境界它是永恒的嘛，哪是你修正来的呢？所以呢，不需要去在外面去说我做到或做不到，是你悟和不悟，知道吧？所以做到和做不到还是生灭法，能做到就有做不到，你的佛是成的是不成的，佛有扩成就有扩灭，有扩成一扩灭的就方便了，是吧？ 因为佛陀是不生不灭了，所以这后面一部分就讲到这个道理，说啊，佛陀这个无限在过去未来，为什么佛陀说过去这个修行，现在成佛，将来涅槃呢？这是方便随顺尊称说，佛陀实在没有过去修行，也没有现在成佛，也没有将来涅槃。佛陀现在、过去、未来是一体的、不二的，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是方便，是因众生心而建立种种假象，在一切假象里面生真性相就对了。佛陀过去的修行就是现在的成佛，现在的成佛就是将来的涅槃，现在、过去、未来都是一念而已呀。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像不可得嘛，不可得是什么？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你一念嘛。所以现在、过去、未来其实就是一心，知道吗？所以呢，所以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方便说，知道吧？哪有未来心呢？你看，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不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就不成佛。就佛陀接你的万来是正是在当下，知道吗？你念佛，阿弥陀就一定来接引你，因为他去断离未来心啊，是吧？你这一念佛，就是佛陀的果就等着你了。你不要管果，你管因就可以了。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嘛。至于众生不知道果在因上，因在果，因果是同时的，不能说有果为了求因，能往果怎么往得到呢？就说我念阿弥陀能不能往生呢？你怎么决定？你念佛就对了嘛，念佛的体就是因嘛，此因即是彼果，因果是同时当下嘛，当下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心嘛。就是说你老是把过去心拿过来，我能不能往生？你老是一个果报的概念，所以呢，由你来取果，那就完蛋了。我们反复怎么取到果？到了八地菩萨就知道果在因上，你不到八地菩萨不知道，你在求果那就完蛋了，知道？你就不求因求果干嘛？就是因做好了，果尽在其中，什么样的果是因，就是什么样的果，所以果在因上等着这个道理。所以呢，有一个愚子啊，在这个修行啊，这个一个愚子啊，这个他这个家里有四个女儿，他说这四个女儿呢，大女儿就叫做华严，20岁。他说一家人呢，都很贫穷，贫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家里只有二尺喇布，但是呢，大女儿好善良，他说想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呢，这个安大师呢，常常引道深尊呢，去救济这些贫人呢。这些贫苦的人呢，没有办法到庙里去供养三宝，所以呢，那个大女儿就思念了。哎呀，我上辈子非常贫穷，不知道修福报。他说，今世又不修，那行来世不就完蛋了？所以呢，想求物来供养三宝，可是呢，无所成来，就是没有对应来供养三宝。这个时候呢，看到那个有一把草上面有稻子。稻子上面有四粒米，他又抹下来，落下来这四粒米呢，但是他都没有衣服，与什么没有衣服，不好意思出去，都晚上半夜爬出去，并且爬着爬去的，爬去拿这个供养给出家人，供养给出家人呢，并且呢，发愿了，他说我呢是与人业障比较重，并且又穷，现在不能供养三宝，我仅有。自己获得的这四粒米，我供养这个出家人，就放在这个出家人名里面。他说：“哦哟，至诚，他说心非常至诚，愿我这个穷苦呢尽也，就是希望我这个贫穷。他什么来做证明呢？就是但愿我这五粒米啊，能令这个饭呢变成黄色的金黄色的。结果呢？”他这个寺院呢，他就说不好意思啊，他这样发了愿以后呢，眼泪而去，就是自己流泪，因为他没有衣服啊，就是说这个就跑回家去了。结果呢，第二天呢，这些人呢就把这个米煮饭的时候，本来这个米呢是白色的，结果煮的米全是黄色的，就是金黄色的，所以大众呢都惊号。所以呢，这个非常不可思议。所以安大师就知道了，安哲大师知道了，就是说这是贫愚的供养贫愚的供养。也就是说，后来这个安法师就跑到亲自到 到那个渔子家里，度了个渔子出家。后来那个渔子出家以后，终身受持《华严经》，是吧？对《华严经》啊特别有缘，他名字就叫华严，是吧？他又是善巧放生，是吧？善巧放生，每年做多做一些持咒，但是呢，这个村庄的人呢很怪。啊，这个到一定阶的时候会杀很多的猪，他就想方设法的去救。他说怎么去救呢？有三头猪要马上就要去宰，结果呢，安大师呢拿钱去买，结果呢，那些求价，他说那些猎户呢，那些杀猪的人说，你要那些很多的老百姓要吃这个猪肉啊，你就没杀了。他要买没有关系，给我4000。就是给我是就是给很贵的钱，但是安大师说他贫道只有3000呢，其实那怎么办呢？所以就他们就不同意不给。突然有一个小儿啊，小孩子跑过来，又蹦又跳过来了，然后身上裹着羊皮，裹在身上，然后啊作安，就是故意在你捣乱嘛。然后这个果夫啊。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就抢那个运那个羊皮包的这个肉啊来吃。但是吃的时候大家呢吃醒酒啊，吃肉啊，然后边唱歌边跳舞啊，这个晃凳旋转啊。突然大家呢眼睛都瞎了啊，小孩子突然也不见了啊，不要当儿子。所以这个安大师啊，就不知道他吃的肉是安大师用自己的肉变化出来的，自己过身上的肉啊，变化成这个羊肉。你看安大师有神通啊，啊，过自身肉，啊，这是我身，此是我身，彼居肉就是我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老百姓啊，一起来参会嘛，是吧？后来就把这些猪给放掉了。这个猪呢脱下来以后呢，还饶了个安大师三掌，然后一笔戳地啊，就是在地下戳表示感谢。后来这个当地的人呢啊，周围40-50里人啊都不杀生了啊，也不做啊，这个节日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呢借发慈善，所以呢德高道人，皇家真臣，就是说皇帝啊对这个大师呢升起巨大的信心啊，心多诚信，路度华严，一一三博内即迷利啊，就是说普安大师呢常常呢劝人家要对佛法要诚恳啊，要深信啊，要喜欢就教大家读华严经啊，自己呢常常穿着衣钵啊，就是衣钵三衣，他不穿多衣服啊，这个常常鼓励大家好好修行。在开皇8年，所以这个啊建了一个寺庙叫净法寺。而说在大业5年，也就是隋朝吧，10月5日就圆寂。净法禅院里面，他是春秋80岁，就是活了80岁，站在终南山。其他欲自相寺之者，就是说那个塔到现在还在，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可以拜拜阿弥陀佛。